10月5日市井声波。我静静地坐着，一动也不动，时间缓缓地流逝。一只花栗鼠走过曼陀罗地的彼端，距我不到一公尺，它停下脚步，用脚掌和鼻子在落叶层里翻寻了一会儿，便消失在一堆乱石之间。这样的邂逅是很罕见的。这座山腰上的花栗鼠不像我们在郊区或露营地上所看到的那些，它们非常神经质。这只花栗鼠在我极然不动地坐了很久之后才敢靠近我。眼见我的静止功夫有了成效，我颇为振奋，于是便再度端坐不动，让自己成为岩石的一部分。风很轻，远处鸟语啾啾，森林里的溪水静静地流着，一个小时过去了。然后我听见背后一两英尺处传来一个高亢嘶哑的呼气声，是一只鹿。我继续坐着不动，那鹿又发出了示警的声音，接着又连响两声。我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子一闪而过，接着那鹿便喷着鼻息飞奔而去，它所发出的示警声冲击着曼陀罗地上宁静平缓的空气，激荡出强大的能量。一瞬间，三只松鼠开始吱吱吱地叫起来，并发出哀鸣，然后有八只花栗鼠加入，发出七七七的叫声。接着，这波浪涛传到了曼陀罗地以外的地方。山坡下的一只黄河森东开始竖起头上的羽毛，威帕威七哇地叫着。远处的几只花栗鼠也加入了这场断音合唱，将示警声传到我听觉范围的尽头。就这样，这只鹿因为突然遇见一个静止不动的人而发出的示警声传到了几百公尺以外的地方。这一阵骚动，特别是那些花栗鼠的惊慌，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平息。曼陀罗地的鸟儿和哺乳动物都生活在一个声音网络里，彼此透过声音连结。森林里的新闻像涟漪一般在这个网络里扩散，传达哪里有麻烦人物，他们在做什么的消息。我们这些已经被都市化的人类必须费点力气才能察觉这些讯号。我们已经习惯忽视所谓的背景噪音，并且习于从我们的心智所发出的声音中寻求线索。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当我在森林中静坐或漫步时，往往忙着聆听脑海里的声音，想着过去或未来的事。我猜想这是一个共同的现象，我们需要刻意的反复练习，才能回到当下，重新注意我们的感官。当我们的注意力回到当下的声响时，会发现森林播音室里所播报的新闻主题居然是我们人类，想不到吧？我们体型魁梧，声音很大，动作很快，许多动物都曾经见过我们当中那些比较有掠夺性的版本。那些不曾亲身体验过我们的枪炮、陷阱和锯子的动物，也很快就从那些比较有经验的同类身上得知我们的厉害。毕竟，动物如果能够注意那些让其他动物害怕的东西，对他们自身是比较有利的。我们就像老鹰、猫头鹰和狐狸一般，很少能够在不引发一波新闻热潮的情况下观察森林新闻网络的运作。唯一能够混进去的方式，便是坐在低处，一动也不动，静静地等待时机，然后我们才能体验到新闻被传递时，森林里一会儿安静，一会儿喧哗的情况。举个例子， 当一群人在森林里践行时，他们的一举一动所发出的声波会比他们的笑语声提早几分钟传到附近。比较细微的动静，例如有一根树枝掉了下来，或有一只乌鸦飞过头上，会发出音量较小也较为短暂的声波，传遍森林网路。但像这只鹿在无意间撞见我时所发出的示警声，就像是一波声浪或是一则字体斗大的头条新闻了。对森林里的动物而言，注意收听这个网络里的消息显然是有好处的。如果他们能够事先察觉可能即将到来的危险，就可以有更充分的时间决定该如何因应。但积极主动的散布消息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答案就没有这么明显了。你看到掠夺者的时候为什么要呼叫呢？为什么不听听别人在说什么就好，自己不要出声？当猎食者靠近你时，你却发出很大的声音引人注意，这种做法好像没什么道理。如果这只动物当时有亲属在附近，它之所以冒险出声示警，可能是为了要保护它们。现在虽然已经是秋天的尾声了，但曼陀罗地一带的一些花栗鼠和松鼠仍带着孩子，因此他们会透过叫声警告家人。但许多动物即便没有家人在场，也会发出警报，因此他们这么做必然还有其他原因。有些动物之所以在危险的时刻发出示警讯号，其实是在主动和掠食者沟通，引起对方的注意，让掠食者知道他们的身份和所在的位置。这种做法听起来好像有些矛盾，但其实它有一个好处。从掠食者的观点来看，如果猎物已经看到它过来，而且已经准备要逃跑，那它得手的几率可能会比较小，因此它还不如另外去找一个毫无防备的猎物。所以动物出声示警对他们自己有一个切身的好处，让对方明白发动攻击是无效的，以其借此幸免于难。我已经看见你了，你抓不到我的，去找别人吧。白尾鹿更将这个策略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们逃离掠食者时会上下摆动尾巴，让对方看到他们白色的臀部和下尾。同时他们在奔跑时，每隔一会儿便会做一次长距离的跳跃，但这样做很费时，反而会让它无法快速前进。因此这些甩尾巴和跳跃的动作应该不是为了告诉掠食者他们已经看到它了，他们既然已经开始逃跑，对方就应该明白这点了，而是有别的功能。或许白尾鹿想要传达的讯息是它的体力很好，有能力可逃脱，因为唯有健康的鹿才有本钱在跑步时做出这类浪费时间、具有炫耀意味的动作。病弱的鹿就无法冒着生命的危险从事这种不必要的表演。至于这个推论是否成立，目前尚未有人针对白尾鹿做过详细的测试。但就瞪羚，他们也有类似令人不解的夸张动作的例子而言，这类动作确实反映出他们的健康状况。同样的，森林里的植物也有一个类似的不可见的网络。昆虫啃咬某株植物的叶片时，会触发该植物的一种生理反应。这种反应不仅可以制止昆虫进一步侵犯，也可以警告邻近的植物。这是因为叶片受损时会启动植物的若干基因，使得它们制造出大量具有防卫性质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有一部分会挥发，弥漫在受损植物周遭的空气中， 使得邻近植物的叶片也浸润在这些分子当中。这些分子就像进入人类鼻腔的香气一般，会溶解在叶片潮湿的内部，并进入周遭的细胞中，启动相同的基因，使得这些尚未受损的植物也开始分泌防卫性的化学物质，让自己变得比较不合昆虫的口味。因此，树木其实也在倾听。当我在森林中静坐或散步时，我并不是正在观察某些客体的一个主体。事实上，当我走进曼陀罗蒂后，就卷入了错综复杂的沟通网络，置身于各式各样的关系当中。无论我察觉与否，当我惊动一只鹿，吓到一只花栗鼠，或踩到一片活着的树叶时，都会在这些网络上造成若干改变。因此，在曼陀罗蒂要进行完全客观的观察是不可能的。我改变这些网络的当儿，这些网络也改变了我。我每吸一口气，就把空气中各种分子吸进了我的体内。这些分子便是森林的气息，是由成千上万种生物的气味所组成。有些气味很受人喜爱，因此被提炼成香精。这些香精中至少有一种是植物用来互相示警的化学物质，那便是茉莉酸。既然我们喜欢这样的气味，或许这表示人类其实有意融入自然界的竞争当中。不过香气只是一个例外，森林里的分子大多数都不经过我的嗅觉就直接融入我的血液里，在我不曾察觉的情况下进入我的身体和心灵。至于这样的渗透会造成什么影响，迄今相关的研究很少。到目前为止，西方的科学界尚未放下身段，认真思考森林是否有可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不过，爱好森林的人士都很清楚，树木会影响我们的心灵。日本人不仅明白这一点，而且还把这个观念付诸行动，因此他们有所谓的森林浴。如此看来，加入森林资讯网络的行动，或许会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比较幸福呢。